为了解决舰载机无法同时起飞和降落的问题，英海军上校卡梅尔创造性地提出了斜角甲板技术。通过使用这种起飞跑道和降落跑道分离的技术，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作业能够独立进行。这种技术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飞机降落时的碰撞概率。即使一次降落不成，飞机仍可复飞进行降落。20世纪70年代，在斜角甲板技术的基础上，英国在无敌级航母上率先使用了滑跃式甲板技术。这种技术使得作战飞机拥有了一个向上翘的抛物线型跑道，作战飞机借此可以在滑行中拥有一个向上的动量，大大缩短起飞距离。数据表明，滑跃式甲板技术的运用缩短了舰载机 40% 的滑跑距离。这些有益的探索为轻型航母的建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后续的战场应用和转型改进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航母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航空战术的不断完善，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航母的发展和应用在二战期间迎来了巅峰，而各国对于轻型航母的定义认知也开始出现了分歧。为了方便研究，本期节目将轻型航母区别于舰队航母，将二战中排水量小于2万吨的航母归于轻型航母的范畴。二战时期，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率先将目光汇聚到航母力量的发展，但由于战略需求不同和各国境况差异，轻型航母在各国的发展水平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境况。在日本，对马海战的巨大胜利使日本海军对于巨舰大炮的威力深信不疑。同时，秋山真之在对马海战中提出的七段式作战方案对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海军假日期间，日本海军又以七段式作战为蓝本，将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为假想敌，提出了九段妖姬舰舰作战，强调优先利用潜艇、水雷、航母、岸基航空兵等力量对美军舰队在航行途中进行力量削减，然后在其被削弱至一个合适的规模时，由战列舰与其进行决战，从而将美军舰队一举击溃。为了满足战略需求，日本海军的两位战略先驱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提出，日本海军主力舰船吨位应该至少保持在美海军的 70%。但华盛顿条约的限制使得日本只能够拥有美国主力舰总吨位的 60%。于是，日本政府通过费用补助的方式选用了一些具有改造潜力的船只，以便他们在战争发生时能够迅速改装成军舰。隼鹰级和大鹰级轻型航母便由此而来。同时，日本海军还煞费苦心地建造了潜艇支援母舰舰旗高崎、水上飞机母舰千岁、千代田等一批航母预备舰，以规避条约的限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这些舰只相继被改装成轻型航母参与作战。在美国，海军内部则对于航母这一新兴舰种的发展方向存在着巨大争议，并围绕剩余69000吨航母吨位如何使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赞同建造轻型航母的声音占据上风。在此背景下，1931年9月26号，标准排水量14576吨的突击者号于纽波特纽斯船厂开工。作为美海军的第一艘以航母为目的设计并建造的军舰，突击者号在实战中显露了诸多问题。一方面，突击者号由于吨位过小，难以在恶劣海况中进行舰载机起降作业。另一方面，突击者号偏小的飞行甲板和较小的燃油储备及弹药储备，使其难以保障舰载机的作战行动，作战效能因此受限。而这些在作战应用中凸显的问题，则成为了美国轻型航母建造的宝贵经验，并在改建的独立级轻型航母上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和改进。在英国，轻型航母至二战才开始被大量建造。由于大型航母只能由特定的造船厂来承造，并且需要耗费大量劳力、设备和时间，因此为避免航母兵力枯竭， 1941年到1942年，英海军制定了轻型航母改造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门槛，使得即便是没有航母建造经验的商船船厂也能够制造航母，军人级轻型航母便应运而生。虽然其在二战中的成绩并不亮眼，但凭借极高的性价比却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战后不少军人级航母在其他国家的海军中服役，服役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号航母甚至直到2001年才退役。随着航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陆基航空力量的快速崛起，航空作战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早对空军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他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指出，空军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主要的决定性力量。在制空权的影响下，海上作战态势开始发生变革，战争由传统的陆海二维空间开始向陆海空三维作战空间拓展，以空制海的作战思想开始萌芽。美国的比利·米切尔和日本的山本五十六便是主张航空制胜的重要代表。米切尔在其所著的《空中国防论》中，用一系列实验数据证明，飞机空袭对于海上舰船而言是致命的威胁。山本五十六也认为，飞机将成为决定未来海战胜负的主要力量，并发出了只要看看飞机在过去十年间的迅速发展，就应该相信飞机在未来的十年中一定会取得更惊人的发展的感叹。至此，以空制海的航空制胜思想开始快速传播，在促进了航空技术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海上作战态势的变革。自1922年凤翔号服役后的近20年中，日本经过大量实践探索，航母的使用方式日趋成熟。1941年，在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偷袭中，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使得日本海军以极其微小的代价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此战之后，航母逐步取代了战列舰，成为了新的海上霸主。制空权从此和制海权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海上作战进入到了以空制海的新时代。在以空制海战略的指导下，海基航空力量开始迅猛发展，航母舰载机性能得到了质的提高，轻型航母也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相关作战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具体运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进行舰队决战，夺取战场制空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中都活跃着轻型航母的身影。轻型与大型航母组成编队作战时，其携带的舰载机可以强化编队的航空力量，夺取战场制空权，为舰队提供空中庇护。二是进行反潜作战，保卫交通运输线。在二战中，传统的护航方式面对来自水下的潜艇威胁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大西洋上德国人的狼群更是一度使得盟军船只损失惨重，这一情况在轻型航母加入护航编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航母舰载机能够更快更准地侦察潜艇动向，并引导水面舰艇对其进行有效打击。三是进行飞机运输，拓展空军作战域。碎型飞机运输任务也是轻型航母的一大重要职能，通过向设置在其他作战海域或岛屿上的航空基地输送飞机，可以有效地加强目标区域的制空能力。在以空制海战略确立的同时，各国海军也围绕着航母的技战术应用展开了新一轮的深入研究，深挖轻型航母的潜在作战效能。在舰队编程上，各国海军在演习中发现舰载战斗机难以有效拦截对手发起的空袭，而且轻型航母薄弱的飞行甲板使其成为了空中打击的理想目标，仅需要命中飞行甲板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航母瘫痪。为了弥补航母自卫能力薄弱的不足，各国海军开始将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等诸多舰艇围绕航母进行梯次配比，从而组成轮形阵，以保护航母免遭敌方水面舰艇与航空力量的打击。 在起飞方式上，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舰载机的起降效率，增强轻型航母的作战效能，各国海军纷纷将舰载机从机库移至甲板，以达到快速调度的作业目的。而这种方式也被美海军称为全甲板攻击。在这种起飞作业方式的运用下，美国航母群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创下了10分钟内起飞216架次战机的历史记录。在舰载机群编队上，为了达到更好的空袭效果，起飞的舰载机被分为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三个机群。在作战时，战斗机负责干扰、驱离、歼灭前来拦截的敌军战斗机，而后轰炸机率先对敌舰队核心目标进行重点攻击，鱼雷机则在敌舰进行规避时，从舰群两侧分别进入投放鱼雷。载机编队的划分进一步细化了轻型航母的作战职能，为各种海基航空力量的联合运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战前期，盟军的海上作战形势并不乐观，美军太平洋舰队在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中损失惨重，八艘战列舰被击沉四艘，其余四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美海军一时间在太平洋战场出现了力量真空。在大西洋上，德国人神出鬼没的狼群令盟军不胜其扰，仅1942年一年内，德国潜艇共击沉商船1160艘，总吨位达到630万吨，而自己的损失率却不到 7%。 盟军海上作战的不利态势在盟军大批轻型航母服役后出现了改观。在太平洋战场上，为了快速恢复海上实力，弥补航母数量的不足，美海军决定将九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改建为轻型航母。这些轻型航母服役后成为了美海军对抗日本海军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大型航母并肩作战，组成新的航母编队，在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等重要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大西洋战场上，为了破解海上运输面临的困局，美海军利用 C3 型标准货船船体改建了大量伯格级轻型航母。轻型航母的加入扭转了护航编队此前面临的不利局面，轻型航母的舰载机侦察使得德军潜艇无处遁形，确保了盟军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对战争胜利提供了扎实保障。二战结束后，喷气式飞机的大量应用改变了旧有的空战模式，螺旋桨时代的大机群编队已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多层配置的小机群编队。同时，随着喷气式舰载机的不断升级迭代，其对起飞距离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苛刻，轻型航母的飞行甲板已经难以满足喷气式飞机的起降需求。不仅如此，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空前强烈，恢复经济、发展经济成为了各国领导层的工作中心。在此背景下，海军军费被不断削减，大量轻型航母面临着退役拆解的困境，曾经辉煌的轻型航母日渐衰微。1966年，钥匙战斗机的出现使轻型航母的舰载机配置有了更多的可能，面临困境的轻型航母出现了一丝转机。同一时期，受海军经费裁减的影响，英海军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大型航母建造方案，继而转向建造能够搭载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的无敌级轻型航母。无敌级轻型航母运用了多项划时代性技术，被誉为现代轻型航母的先驱，对以后的轻型航母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前使用蒸汽轮机作为动力装置的其他常规动力航母不同，无敌级轻型航母将结构更为轻巧紧凑的燃气轮机用作航母的动力装置。同时，无敌级轻型航母还率先使用了滑跃式甲板，进一步缩减了舰载机的起降距离。通过这些创新设计，无敌级航母的舰艇尺寸大为缩小，满载排水量也得到了进一步降低，仅为20600吨。在马岛战争中，无敌级轻型航母锋芒毕露，对战争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搭载的海钥匙战机以无一损失的记录击落了阿根廷空军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创造了空战史上的奇迹。 总的来看，无敌级轻型航母的出现标志着轻型航母开始从一个任务功能相对单一的辅助型舰种向能够独当一面的舰队核心转变，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于轻型航母的旧有看法，开创了世界轻型航母发展的新时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闻档案，我们下期再会。